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第十三册第二部分活力牌第七篇牧养与教导。活力牌的义务，神所命定建造基督身体基本的路，以终极完成他永远的目标新耶路撒冷。第二部分纲目二大点，在升天的元首基督所赐给召会以建造他身体的恩赐中，就是在有恩赐的人中间主要的功用是一中点牧养，一小点在四种有恩赐的人中间，头三者就是使徒、伸言者和传福音的执事，乃在于牧养。这可由约翰21:15-17主给彼得的嘱咐得着证实。二小点，接触并照顾别人，无论是罪人或信徒，正如使徒保罗这位最高的使徒在接触人并顾到人需要的事上所做的一样。二中点教导，一小点使徒保罗在他个人访问众召会时有教导。二小点，保罗也写了14封书信给众召会和个人，论到神永远的经纶，以基督为其中心与普及，并以基督的身体为其中心线，以完成新耶路撒冷。三大点，在长老的职分里，一中点，除了借着有恩赐之人主要的功用来牧养之外，基督做召会的元首，也吩咐使徒要在众地方召会设立长老，以执行他对群羊的牧养。二中点，在召会中长老的义务乃是一小点牧养，如基督和有恩赐之人所做的一样。二小点教导，以加强牧养并完成其目标。这教导是照着基督在四福音以及有恩赐之人在书信中所教导的。三中点，长老借着带领来牧养召会，不该做主辖管他们，就是神所委托长老的产业，乃该做神群羊的榜样。一小点，要以谦卑束腰服侍圣徒。二小点，在牧长显现的时候，他们乐意并忠信的牧养，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为赏赐。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牧养和教导是在基督的执事里，以执行神永远的经纶。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有恩赐的人和长老职分里的牧养和教导。二大点，在恩赐中，牧养和教导是升天的元首基督赐给召会以建造他身体的恩赐中，就是在有恩赐人中间主要的功用。一中点牧养，一小点使徒、伸言者和传福音者的职事在于牧养。在四种有恩赐的人中间，头三者就是使徒、伸言者和传福音者的职事，乃在于牧养。这可由约翰21:15-17主给彼得的嘱咐得着证实。这些领头有恩赐之人的功用乃在于牧养，没有牧养，使徒、伸言者和传福音者就不能尽功用。传福音是对罪人最高的牧养，主耶稣是新约的头一位传扬者，施浸者约翰是先锋，基督这头一位传福音者乃是借着牧养尽他的职事。他到耶利哥只是为要探访一个人，就是税吏长，他不是去举行一个有数千人的福音大会，他的目的是要去传福音得一个人，而他的传扬乃是一种牧养。约翰4章说，当主在去加利利的路上，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不走主要的道路，反而绕道至叙加，到雅各井旁，为要接触一个犯罪的撒玛利亚妇人。他先前有过5个丈夫，主预先知道他会来到雅各井， 雅各井乃是预表基督，他是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我们必须学习主的榜样，特意绕道至叙加，以得着一个人。我们在一个人身上花3年的功夫来得着他，这是值得的。你如果连续探访一个人3年，你就能得着他。这样过了12年，你就有4个新人随着你参加召会的聚会。在一个地方召会里，如果有100个圣徒这样实行，12年后他们的人数就会增加到500人。在这光中，我们必须看看我们所在的地方在已过的12年里增加了多少人。在我们中间哪里有扩增？正当的扩增乃是由于福音的牧养，而牧养是指我们必须去探访人。基督从天上下到地上，探访一个一个的罪人，寻找失迷的羊，我们必须跟他学。约翰21章说到牧养，在约翰福音的解经读经里，我们看见这一章不只是约翰福音的复言，也是约翰福音的完成和总结。约翰福音说到基督是神来做我们的生命，著者用了20章来揭示这样一位基督。至终这样一卷书是以牧养做总结。如果我们不认识牧养是什么，整卷约翰福音对我们就是空洞的。唯有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才能内在的认识约翰福音。牧养乃是开启约翰福音的钥匙。约翰21章15节说，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对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因为彼得曾3次否认主，所以他说，主啊，你知道。彼得对于自己向主的爱失去了天然的自信，主来恢复彼得对他的爱，嘱咐他牧养并喂养他的羊。在彼得的头一封书信中，在2章25节，他说到基督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而我们的魂乃是我们内里的所事，也就是我们的真人位。在5章1至2节，他告诉长老们，务要按着神牧养神的群羊。按着神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活神，我们必须随时随处有神。我们在我们的悟性上、道理上与教训上有神，但我们在牧养人时可能没有活神。当我们与神是一，我们就成了神。在我们牧养别人时，我们就有神，并且就是神。按着神牧养意思就是按着神属性的所事牧养。神是爱、光、圣、义，按着神至少是按着神的这4种属性。我们必须按着这4种属性牧养年幼的、软弱的和退后的，这样我们就是好牧人。除了牧养，我们没有路将生命供应给别人。约翰福音是生命的福音，我们若要享受生命并将生命供应别人，就必须牧养他们。真正生命的供应乃是借着访问人、接触人而牧养人。2小点，使徒保罗牧养的榜样。我们必须接触并照顾别人，正如使徒保罗这位最高的使徒在接触人并顾到人需要的事上所做的一样。在林后11章28至29节，保罗说，除了没有提起的事，还有为众召会的挂虑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半跌我不焦急。这揭示出一个好牧者的照顾。我们的态度可能是人人软弱我们不软弱， 我们可能感觉我们是刚强的。保罗在临前九章二十二节说，像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要得软弱的人。这意指我们要下到软弱之人的水平，像生病的人我们就下到生病之人的水平。这是借着探访牧养人的路。保罗也说，有谁半跌我不焦急，这是对半跌之人半跌的原因。忧急且气愤，这显示保罗做好牧者照顾神群羊的榜样。行传二十章说，保罗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引召会的长老来，他告诉他们要牧养神的群羊，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牧养神的群羊这事是在保罗的心上，许多人以为保罗是大使徒，做的是伟大事业的工作，但保罗认为他所做的乃是牧养神的群羊。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逻辑和想法，我们不该以为我们要为基督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像一些属灵大汉一样。这些所谓的大汉实际上并没有为神的权益做了多少，他们反而只是为自己造了名声，很少带进基督身体的建造。二中点教导。一小点，使徒保罗在他个人访问众召会时的教导。使徒保罗在他个人访问众召会时有教导。二小点，保罗写十四封书信。保罗也写了十四封书信给众召会和个人，论到神永远的经纶，以基督为其中心与普及，并以基督的身体为其中心线，以完成新耶路撒冷。保罗所教导的与主耶稣所教导的一样，今天许多的教导是在伦理的范围里，这些教导够不上基督和保罗教导的标准。基督和保罗都教导神永远经纶的内容，我们在活力牌里必须学习教导这些事。我们若要教导马太福音，就必须认识马太福音主要的三段：国度的宪法、国度的奥秘和国度的显现。在国度的宪法里，我们必须邻里贫穷清新，并有超过法利赛人之义的义。我们若教导国度的奥秘，就必须强调我们必须是好土，让基督把他自己作为种子撒在其中。今天我们必须长基督，并变化成为珍贵的珠子。我们也必须教导约翰福音里关于神是永留的神，父是源，显出来成为在子里的全，并永留成为那灵的川，产生一个大的完成新耶路撒冷。这是我们所该学习并供应别人的教导。我们教导这些事，人就会稀奇并受吸引，他们也会得着生命的供应和服侍。三大点，在长老的职分里。一中点，执行他对群羊的牧养。除了借着有恩赐之人主要的功用来牧养之外，基督做召会的元首也吩咐使徒要在众地方召会设立长老，以执行他对群羊的牧养。召会的元首赐下许多有恩赐的人尽牧养的功用，以建造他的身体，但身体乃是在众地方召会显出的。身体是宇宙的抽象的，而众召会是地方的具体的。在众地方召会需要长老做地方上的牧人，地方上的牧人比较实际。基督做召会的元首，吩咐使徒要设立一些地方上的长老，以顾到地方上的召会。二中点，在召会中长老的义务。一小点，牧养。在召会中长老的义务是牧养，如基督和有恩赐之人所做的一样。二小点，教导。长老也有义务教导， 以加强牧养并完成其目标。这教导是照着基督在四福音以及有恩赐之人在书信中所教导的。提前三章二节说，长老必须善于教导，这意思是说教导成了他们的习惯。有些长老天性是安静的，这些长老特别需要否认自己而善于教导，就是要善于说话。这不是讲说一些虚空的事，乃是讲说神经纶的真理。我们必须凭着主的恩典受装备来为他说话。我们应该讲说神永远经纶高峰的真理。保罗在提前五章十七节也说，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长老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在提前一章三至四节，保罗嘱咐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教导与神经纶不同的事。他也嘱咐哥林多人说一样的话，好叫他们中间没有分裂。我们都该说一样的话，神的经纶。三终点，做神群羊的榜样。长老借着带领来牧养召会，不该做主辖管他们，就是神所委托长老的产业，乃该做神群羊的榜样。神已将召会分配给长老们，委托他们照管，长老们必须牧养圣徒，而不是做主辖管他们。一小点，以谦卑束腰。长老要以谦卑束腰服侍圣徒。保罗在临后四章五节说，因为我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也传自己为耶稣的缘故，做你们的奴仆、同工和长老，乃是奴仆。马太二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役；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你们的奴仆。在约三九至十一节有一个反面的例子，我曾略略地写信给召会，但那在他们中间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起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把他们赶出召会。亲爱的，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是出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高抬自己和作威作福的丢特非是个恶榜样。二小点，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为赏赐。在牧长显现的时候，长老乐意并忠心的牧养，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为赏赐。牧长基督一直在顾道对他召会的牧养，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要赏赐那些与他合作的忠信者。